位同学有两个问题啊。无量寿经往生正因第25品中说，不当嗔怒嫉妒。太上感应篇中一举出常行嫉妒之罪过，文昌帝君因之文中也讲到勿嫉妒人之嫉妒，可见古圣先贤常劝人放下嫉妒心。请教恩师如何下手，如何思维才能远离嫉妒。这一段事情确实是非常严肃，因为这个烦恼如果要不能把它彻底改过来，在菩提道上决定产生障碍，不但道业没有成就啊，堕三途的机会就特别大啊！怎么改法呢？那《了凡四训》里面说得好，有从事上改，有从理上改，有从心上改啊，《了凡四训》可以多看看，很值得做参考啊。在事上改的功夫浅，勉强把自己嫉妒心压制住啊，这是石头压草，根没有断，这不是办法啊。那么想到这个嫉妒障碍的业因果报啊，这个很可怕了，才把嫉妒心稍稍压住啊。那么从理上如果要是能够懂得呢，是比较好一点。我跟人是一体，别人的长处就是我们的长处，别人的德能就是我们的德能，我们不但不能嫉妒人家，而且帮助人成全人成人之美呀！啊，为什么呢？他的这个事业成就，我们社会大众得福啊，我们自己也得福报啊。这个是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障碍别人，实际上就是障碍自己，是障碍社会许许多多众生的福利。啊，哪里是对一个人呢？如果这个人所做的啊，他的作为功德利益非常大，能影响社会，能影响历史啊，我们从嫉妒心呢把它破坏，把它障碍，这个罪过多重啊。所以常常想到这个道理啊，我们这个嫉妒的心自然就淡化了啊。那如果从心理上改，那这是最高明的佛教给我们啊。这佛教菩萨教菩萨，就是教所有一切学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个嫉妒是不善啊，怎么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上呢？把你的良心破坏掉了啊，把你的善行破坏掉了。你这一生本来可以做佛做菩萨的， 因为一念嫉妒心呢，你堕地狱了。啊，真的，天堂地狱就在一念之间呢。啊，《感应篇》因智文里头是从因果报应上来讲，啊，这是最明显的。从厉害上来说，啊，你懂不懂这个厉害？啊，知道一个人要没有嫉妒心的时候，确实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尊敬你。啊，你有嫉妒障碍。诸佛菩萨一切善神远离你了，谁跟你接近呢？妖魔鬼怪跟你接近。啊，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常常想到的时候，别人的善就是我们自己真性里头的一份善德。啊，一定要成全别人，绝对不破坏别人，就是自己的冤家对头，他要做一桩好事，我们也要把恩怨放下，帮助他。啊，为什么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第二个问题，这讲经当中曾经说，啊，治病啊，信心是关键。说家附近来换老牛，啊，手术切除，让身体仍很虚弱，那弟子应如何令家父坚定信心，啊，身体迅速康复，立志求生净土？如何令他对学佛生起清净欢喜心？啊，那么这个是，如果你父亲没有接触过佛法，你先给这个了凡四训的，我们有那个连续剧的两片光碟了，给他看啊，让他多看啊，看的遍数越多越好啊，用这个来启发他，来劝导他啊，这个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啊。那么再讲这个念佛啊往生的故事给他听啊，常常给他讲往生传啊，讲这些故事啊，帮助他认识佛教啊，帮助他了认识净土，这样就好。这位同学说，他在家中啊设祖先牌位，设在佛像下，逢清明7月15冬至啊供食品啊，念无量寿经，念佛，纪念祖先，回向他们利苦得乐往生净土，请问他们能得到真实利益吗？他们得利益多少，是这个家里面的后人心底有几分诚敬啊。印光大师讲得很好，一分诚敬他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他的十分利啊。所以这个祭祀你要问啊，这个接受祭祀的得多少利益，完全在自己的真诚心。说他们会来家中应供吗？供完祭祀之后，那些食品家中人都可以吃吗？祭祀是臣子灵啊，祭神如神在啊，啊，真诚他就有感应，不诚无物啊，没有真诚的心啊，他不来啊。 啊，祭祀完了之后，这个食品家里人当然可以吃。啊，要生欢喜心，与祖先共享啊。啊，另外是在寺院中设超度牌位，祖先也能得利益吗？那么这就一同样道理，看寺院里面修行人是不是真修啊，真正修行他得利益啊，都在一个城，城则灵啊。这位同学写的大字啊，这看得很清楚，不费力。他说：“请问师父，念观世音圣号可否往生？与念阿弥陀佛号有何分别？”没有分别。啊，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也能往生，念地藏菩萨名号也能往生。啊，关键在哪里呢？要念到功夫成片。啊，那能念到一心不乱呢，那你品位就更高啊。但是这个里面有一桩事情要记住，念阿弥陀佛可以不要回向啊。为什么呢？念阿弥陀佛就是要求生极乐世界的，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都要回向啊，就这一点差别，除这个之外没有差别啊。念观音菩萨，念这个地藏菩萨，一定要回向求生净土啊，这个就对了。这位同学问的啊，请问法师，我们怎样知道亡者是否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你自己念到功夫成片就知道了。啊，你自己没有到这个程度，你怎么会知道？你要问人，别人欺骗你。啊，因为什么？别人他也不知道嘛。啊，他说去了，他说没有去，这个话都不可靠。啊，一定要自己功夫成就啊。啊，你才晓得。这佛说女众出家会受灭法500年，那女众可否出家呢？女众只可出家一次，那短期出家是否包括在内呢？其实女众跟男众一样的啊，如果有这个分别，这不是佛法啊，至少跟诸位说不是大乘法，小乘法有这些支柱，大乘法里头没有啊。大乘法是平等法了啊。为什么佛在小乘经教里面说女众出家啊，将佛的法运减少了500年？这个用意，这个意思啊，是讲女众的烦恼多啊，心量小啊，嫉妒心重啊，原因在这里啊。那么佛说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那我们想想就晓得了吗？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生理的因素有啊，这个家庭的生活有，这个有，因为女多半主内，生活的范围很小啊，男人主外呀，他的生活范围大啊，你生活的范围小，心量自然就小，起心动念只想到这个小圈圈的利益。 这个是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学佛之后呢，一定要拓开心量。啊，如果也能一切放下，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女人一样成佛。法华经上有个例子，龙女8岁成佛。啊，华严经是用善财表法，法华经是用龙女表法。啊，你说他能不能成就呢？当然能成就。啊，那么佛说这个话是在正法时期说的。在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完全颠倒了。啊，往年黄念祖老居士非常感慨地说啊，正法时期、相法时期修行正果成就的人，在比例当中出家男众数量最多啊，排名第一了，第二是出家女众，第三是出家男众，第四是出家女众。现在末法时期呢，颠倒了，学佛真正有成就的、念佛往生的，在家女众占的人数最多啊，其次是在家男众，再其次是出家女众，最后的是出家男众啊。末法时期全部颠倒了啊，出家男众何以这么样的不能成就呢？都去搞名闻利养去了。啊，心不在道上啊，不如在家同修啊。啊，在家同修闻道佛法真修啊。啊，出家往往是利用佛法去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啊，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所以这个女众同修不要担心这些话啊，自己好好用功。这个是石家庄的杨居士，他有3个问题。他说：“老法师弘扬正法，以善心救度末法时代愚昧众生，使我们如云薄雾啊，到了新加坡净宗学会才感到啊，真正找到了学习和做人的真正目标和归属。很希望中国法师把新加坡的经验带到中国发扬光大啊，开辟一块啊，这个啊，像新加坡净宗学会这样的亲近道场，不知能否实现啊？因为中国的名闻利养、金钱交易早已把人的头脑塞得满满的，恐怕很难啊。请问老法师，能否？这个后头是什么字？哦，能否实现？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呢？是事在人为。啊，只要我们学佛的同修，老老实实的 依教奉行。我相信会感动啊，这个政府的领导。那么佛教在中国为什么受这么多的障碍呢？实实在在讲，真正的佛教没有能发扬光大。中国政府领导人没有见到真正的佛教。他们也没有真正去研究经典。如果真正研究经典，他就知道佛教的好处，以及现在这些出家人所做的到底如法不如法。有没有依照经典去做，那他就明了了嘛。他完全不了解，他也没有功夫去看。那么只有我们自己做出一个样子出来让他看。我们学佛的人是什么样子。然后让他去体会不学佛的是什么样子。学佛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两个有很鲜明的对比呀。学佛的人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不学佛的人虚伪。天天搞名闻利养。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呀。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出好样子给领导们看，给社会大众看让他看看佛法到底值得不值得学习，应不应该发扬光大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了，2000年历代帝王都皈依三宝帝王没有皈依三宝的很少很少都是三宝弟子领导全国人民学佛所以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他对于社会的安定，对于族群融合，确实有很大的贡献。佛法基本的戒条，叫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我们果然做到，社会犯罪的事情就少了。这个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处呢？佛教消灭掉，鼓励大家什么？鼓励大家杀人、放火、偷盗、邪淫，什么罪我都干。那中国领导人是不是这样子教化老百姓呢？我相信他不是这样教化的。他也想把老百姓教好。找不到方法教从前帝王懂得用佛教教育教化百姓特别是秦朝开国前面几个皇帝请法师到宫廷里面讲经说法，皇帝带头学佛满清统治中国实在不容易清兵入关把明朝打败统治中国他们总共多少人呢你就看看历史上写12万呢他们军队只有12万呢 啊，十二万人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用什么道德啊，佛法了啊？他们不是说我教你们怎样怎样，中国人不会听的。他用什么方法教呢？孔老夫子教我们怎么做法，啊，大家服了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法，大家服了，没有话说了，都听话了。啊，他当年要是说我做皇帝，我叫你怎样怎样，保险那个皇帝坐不稳，啊，会被人推翻。他聪明地方啊，他用佛法。啊，你看中国几千年来的时候，遵从佛法，遵从道德，提到孔老夫子、释迦牟尼佛，大家什么话都没有，啊，自然就摆平了。啊，所以佛法对于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贡献了。啊，在中国朝各个朝代里头，哪一个朝代佛法兴，这个朝代兴旺；佛法衰，他的政权也衰。啊，这个诸位在历史上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第二个问题，他如何能看出一个人是从卧道中转生来的？是不是从畜生中转生来的人看起来很愚昧？啊，卧鬼中转生来的人很贪，而那种言行不一啊，说一套做一套，自己以为很聪明的，那又是什么地方转生来的呢？从天道转生来的是否很慈悲啊？样子是否长得好看？你讲的话没错，是有一点道理啊，确确实实的是这样的啊。这个自以为很聪明，做一套的欺骗别人的，你不知道这是哪一道转来的啊？很可能啊，这人道再来的啊，也可大多数可能是修罗道来的啊，阿修罗道啊，阿修罗福报很大，没有德行啊，没有德行啊，所以仔细观察了，确实是能看出一点。第三，这看到有些出家人念佛很精进啊，说不信因果，当别人问他为何不信因果，他说啊，都是人啊，是不是都是人啊？啊，对这种出家人供养还是原理，请老法师指导。供养是你自己修福啊，我们对于是极恶的众生，看到他没有饭吃，我们也要帮助他啊，不能他做恶，他要死，我们就不顾了，这个没有慈悲心，这不可以啊。所以对于恶人，要供养他，要感化他啊，要劝导他，你供养他，你对他有恩德了。啊，常常照顾他，他会感到你是个好人啊，以后有机会慢慢劝导他啊，这样就好。这位同学他问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念得熟，成佛尚有余欲，不修他法了又有何憾？这句话中并无说要发菩提心，请问这样说对吗？如果是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心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他已经发了，但是他不知道。啊，假如他念佛还有别的妄想，还有杂念，还有对世间名利的需求，那就不能往生了。啊，那就造成障碍了。啊，所以古人讲的话，他的用意一定要了解清楚啊。啊，要是细心去体会，啊，不能把意思错会。这位同学问的，他说：“财色名食睡没有断尽，可否往生？”啊，当然可以往生，待业往生吗？啊，断尽了，这就不待业了，待业往生。啊，但是虽然没有断尽，你要有能力把它控制住，啊，不能让它发作。啊，它发作，那它就造成障碍了。啊，那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一想到某人欠我的钱还没还我，那这怎么行呢？啊，我还要得问他去讨债，阿弥陀佛等一等，行不行？他会不会等你呢？不可以。啊，所以一定要有能力把它控制。啊，所以这些事情啊，在学佛的人说，平常越淡泊越好。啊，对你自己决定是有利益。啊，如果这个上面过分的这些执着，一定造成障碍。这个同学问的，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共同体变现而来，那么诸佛如来实际也是一个佛性，这种体悟是否正确？正确的，一切诸佛如来就是自己自信性德变现的。啊，所以佛法中跟你说啊，西方世界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啊，自信弥陀变虚空法界。唯心净土也变虚空法界，所以才跟你讲，生则决定生，去则是不去，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同学有三个问题，如果放工之后，回家觉得很累，如不念无量寿经啊，因为时间很长，而念阿弥陀经，请问这会如法吗？如法啊，可以的啊，甚至于你不念，连阿弥陀经也不念，专念佛号也行啊，都可以。第二个问题，他说我平常比较喜欢以唱的方法念佛，因为这样呢，我觉得很亲近欢喜，请问这样念可以往生吗？往生的条件不是这么单纯啊，如果只是说啊，我这样唱着念佛了，就能往生，恐怕会误会错会意思啊！念佛，诸位要看清楚，你看那个中国字，那念字怎么写法？念字不在口啊，口里唱佛，你没有念佛，念佛能往生啊，唱佛不能往生啊。 念是什么呢？念是精心。啊，就是你现在心里头确实有佛，这叫念。啊，不一定在口上，口上念不念没有关系，心里头有没有佛？啊，心里头真有佛，这叫念佛。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不是在口上。啊，口上念是唤醒自己，心里头要有佛。啊，心里常常想着佛。啊，佛是什么样子呢？那你就懂得的是，要那个经要念得很熟。佛的样子就是经上所讲的。啊，经文太长了，我们很不容易记住。啊，那我们就专选无量寿经第六品，啊，48愿。阿弥陀佛就是48愿，48愿就是阿弥陀佛。常常想着佛的心，佛的愿。啊，我们常常想，就把佛的心，佛的愿变成自己的心，自己的愿，这叫念佛。啊，你一生佛号都没有念，你想往生，你都会得生。如果你心里头没有佛，那古人讲的好吗？啊，一天到晚念10万声佛号，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心里头没有佛。啊，所以心要像佛心。啊，愿要同佛愿，行要像佛的行为，那这个人肯定往生了。啊，只要他想往生，他决定往生。啊，所以这个念佛，这个念字不能够把意思错会。啊，只要你心里有佛，你怎么唱也行啊，这个没关系的。第三个，这什么称为判缘？我想判缘这两个字，大概字典里都可以查得到。啊，慈缘慈海里的有，你就查查看。啊，判缘怎么讲法？这位同修，啊，说弟子愚痴啊，请法师开示，燃灯古佛与毗卢遮那佛的关系，啊，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的关系，你是不是要分别执着这些东西啊？经典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名号啊，啊，名号的建立是恒顺众生，啊，换一句话是看众生的需要。啊，诸佛菩萨的实现也是因众生的机感，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实在给你讲呢，一切诸佛菩萨通通没有名号，名号是假名啊！啊，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学们，你们有名号吗？假的，不是真的。 啊，我们现在大家是人，你们大家都是人，说你是人，你听到，如果说你是狗，你就不高兴了。你想想，假如我们的老祖宗当年最初把我们这些都叫做狗，那现在叫狗不就很正常了吗？这名是假名，不是真的嘛。哎，你自己的名字还得有人常常改名字吧？啊，所以名可名，非常名啊！不要执着在名号上啊，执着名号上是错误的呀、啊。你看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啊，教我们学佛，怎样用怎样的心态，你才能契入佛的境界啊？他就讲得很好。教我们三个方法，立言说相啊，我们听讲经，不要执着言说。那经本呢？文字是言语的符号，既然言语不能执着，文字就不能执着。啊，你要执着文字，就跟执着言语是一样的，错了。啊，这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借这个工具啊，其如真实，要体会到真实。啊，第二个呢，叫我们立名字相，名词术语，啊，这些佛菩萨名号的名字相。你要懂得意思，不要执着啊！你执着就错了。毗卢遮那是梵语，它什么意思呢？遍一切处啊！什么遍一切处呢？自信遍一切处啊！啊！所以毗卢遮那这化身佛的名号啊，化身遍一切处啊。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没有来去的，没有生灭的啊，真的是不长不断，不依不依啊，中观里面讲的八个不啊，这是发生的，所有一切万物都是这里变化出来，它是根本啊，所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啊，佛发生是共同的，我们众生跟佛也是同一个发生啊，哪有第二个发生呢？啊，所以他名号意思遍一切处啊。啊，毗卢遮那。啊，这是化身名号，卢舍那呢？报身佛，报身是讲智慧呀、啊。唯有智慧，你才能证得化身，你才能明了化身。啊，你没有智慧，迷惑颠倒，你不了解啊。我们今天讲宇宙人生真相啊。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就是真的发生。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卢舍那是我们自性里面的本具般若智慧啊。释迦牟尼是自性里面本具的德能相好。啊，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一切众生跟诸佛说是一不是二啊，一体呀、啊。啊，我们迷了，不知道是一体，分自分他。其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嫉妒障碍，要知道是一体了，怎么会嫉妒障碍？ 啊，这个叫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宗门里面讲迷失了自己本来面目。啊，这些话都要知道。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他用这个名号专门对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讲的。啊，教化这个社会，换一句话说是教学的宗旨，教学的目标。啊，现在这个世间的人对人没有慈悲心，没有爱心，释迦是仁慈啊。啊，教导我们对待别人要仁慈啊。摩尼是亲近的，对待自己要亲近的，对待别人要仁慈啊。名号就是他教学的宗旨目标啊。所以他没有名号啊。啊，用教学的宗旨目标作为名号。这是名号的含义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这完全是一个。啊，毗卢遮那化身，卢舍那报身，释迦牟尼佛应化身，一体三身，三身一体。啊，这个意思你懂不懂呢？真懂得，我们自己也是三身，跟他的三身也是一体。啊，我们的化身跟一切诸佛的化身一体，我们的报身跟一切诸佛如来的报身一体。啊，我们的应身也跟一切应身也是一体。我们今天这个应身是业报的应身呐。啊，佛菩萨了是愿力的应身呢，这个不一样。所以他自在，我们不自在，我们受业力支配。啊，这个业力从哪里来的？是自己变现出来的，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造出来的。虚妄不实，本来没有。所以一念觉悟呢，这个业就消了，业就变成智慧了。这个为什么不觉悟？关键在此地。啊，众生跟佛就是这一念差别，众生一念觉就成佛了。啊，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帮助我们觉悟啊。啊，这一位同修问的是，我退休后在家中每日念经，念无量寿经，念佛求生净土啊，并做好教育子女工作啊，向亲友朋友介绍佛教和净土法门，也捐印经书放生等，这样做算不算小乘啊？这样如法吗？你这个做法不算小乘啊，很如法啊，这样做就好了。嗯，能常常这样做啊，把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功德呢都回向求生净土啊，这很好。